所以就看厂家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对，而且看你获利的情况。
玩家也很弱势呀。
中国玩家很弱势的。这一次争论其实是确定了一个规则，就是一个游戏，游戏公司开发出来之后，只要把它卖出去之后，卖到玩家手里也好，还是零售商渠道手里也好，他们再去交易的话，就已经不算盗版了。他其实在用户协议里都已经明确约定了，你只有使用权是没有所有权的，他是通过用户协议来限制你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只要同意了用户协议，你代表接受了这个限制。
Hello， 各位鱿鱼丝的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深耕游戏文娱领域的创投机构苏田资本发起的一档播客节目。在这里，资深从业者和一线鱿鱼投资人将为您带来有意思的深度思考和行业趣闻。
Hello， 我是主播 Nix。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雅。
Hello， 各位鱿鱼丝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Shiki。
大家好，我是莎士佩奇。鱿鱼丝，有意思。
王兆杰杰哥也是我们常合作的一名律师朋友，他在知识产权、娱乐法、公司管理等方面经验也比较丰富。今天和杰哥主要聊聊知识产权领域的借鉴与抄袭、游戏直播、二次创作之争以及游戏换皮乱象三方面话题。大家也可以到播客简介中找到时间戳，一键传送到感兴趣的部分。
哎，王律，那个最近米哈游不有款游戏叫《原神》嘛？然后网上前段时间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说它风评不好，抄袭塞尔达。这个的话就想了解一下，你觉得？在游戏行业的话，借鉴跟抄袭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游戏行业的抄袭从中国游戏开始有，其实就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状况，而且即使是不只是中国，包括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他们做游戏行业中抄袭也一直是不能叫抄袭吧，就是说借鉴也一直是一种比较常态的一种状况。
就是说借鉴的话，就是它能够借鉴到一个什么样的度，或者它的还原度能够到一个什么样的度，我们才能够去进行定义它是抄袭。
游戏的这种抄袭它其实是分为两个维度。而且包括现在的司法判例上，包括法官他们裁判上也一般是遵循的两分法去界定一款游戏是不是抄袭。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游戏它思想方面，另一方面是它的表达方面。就思想方面，其实就是我们在游戏层面来说，就是说你这个游戏的玩法呀、规则呀、设定啊和游戏的一些背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它的思想表达的这个。另一方面就是它的专门表达，最直接的就是它的美术。我国在裁判过程中呢，更多的是注重的对美术层面的保护，而对于玩法呀、规则的这种保护，其实一直是没有太多的、没有准确的这种裁判去规制这种行为。
哎，那国外的在这方面有一些相关的案例，或者说有
国外
规则方面有一些界定？
其实从游戏史上，国外其实最早大概是80年代游戏开始发展之后。在法律层面上进行过很多次比较有分量的这个知识产权讨论。最开始的第一次呢，大概是80年代初，游戏刚刚开始发展，大家开始针对游戏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版权进行过一次法律上的讨论，而且讨论的时间包括诉讼的各方面其实都是做了很多的裁判出来。最终呢，在法律层面上，包括国际公认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是版权说赢了这一次的这个诉讼，最终呢就是说承认了电子游戏是存在版权的。第二次讨论是大概是在90年代初，这一次讨论的是关于其实就是我们简单来说的，就是关于我们游戏盗版的这一次的争论，就是说你一个游戏的玩法，简单来说就是斗地主的玩法，或者说是DOTA 的这种他自己设立的这种规则玩法，算不算是一种知识产权，要用著作权来把它保护起来。大概这次讨论也是在法学界，尤其是日本和美国法学界针对这次讨论时间也是比较久的，最终的确定是就是说不保护说作为了上风，最后赢得了判决，就是说针对玩法它是著作权是不应该保护的，并且是开放出来的。这也是鉴定了我们后续之后，就是说 游戏的一个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它不保护你的玩法规则，它不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然后大概到了九十年代末期，两千年左右吧，进行了日本那个时候进行了一次特别长的诉讼，我们法学层面上叫中古游戏的世纪审判，其实在一次时间跨度是最长的，也是双方从最基层法院一直打到日本最高院的一次法学层面上的争论。盗版规则，一个游戏从游戏公司开发出来之后，这个游戏卖到玩家营售商这边算不算盗版，这一次争论其实是确定了一个规则，就是一个游戏公司开发出来之后，只要把它卖出去之后，卖到玩家手里也好，还是零售商渠道手里也好，他们再去交易的话就已经不算盗版了，确定了这么一个规则。这基本上就是奠定了现在游戏史上的法律层面的一个保护框架。
这个意思就是我二手买卖
是完全对对对，
之前其实是不行的。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Switch 的这些卡片，你是完全可以自由去买卖的。
早期的时候其实是
早期的时候最初的时候是有争论的，就是说我卖给你这个卡是卖给了你个人，你再去买卖的话，你是影响了
市场的，
对，影响了市场，侵犯了游戏厂家的利益。就万一你影响了它的价格，我再卖的价格就受到了影响。
对，
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是厂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提出了就是说这个游戏的所有权一直都是我的。其实有点像现在的腾讯，就是说账户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种状态。但是其实这个规则最早其实已经界定了，但是因为现在它是出了一种腾讯的手游，因为它是免费的很多的，
对，就前面那个其实针对买断制的，
对对对，它这种情况下就导致说现在出现了一个争论嘛。现在还没有相关的这个判例，或者说大家共同认定的共识来确定这么一个规则。
那这个就是同样的方式界定到像腾讯说那种免费下载，然后比如内购或者广告变现，然后充值，这种就如果说在二次交易，其实就是涉及包括账号或者装备的一个流通买卖。
它其实在法律层面上是界定是比较模糊的，就是这个账户，包括我们最包括这一次王者荣耀直播也好，还是之前的那个梦幻西游这样的游戏也好，它其实在用户协议里都已经明确约定了，你只有使用权是没有所有权的，它是通过用户协议来限制你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只要同意了用户协议，你代表接受了这个限制。
那是只有腾讯一家是这样做的吗？因为我记得网易它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藏宝阁吗？还是允许官方允许账号交易的？
基本上大家的用户协议都是统一的，内容都是相差不会太大。所以说我们国内这些手游玩的这些免费游戏基本上都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
这个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界定是指说比如我买卖账号，然后可能因为不是走的官方平台被盗了，然后我去申诉是没有效的，是指这个，还是说是我买卖账号侵害了腾讯的利益，腾讯有权是追责的？
对，侵害了腾讯的利益有权追责。
明白。
就是非经官方渠道，或者说经法定的一些理由，腾讯是可以收回他的
账号，
不管你这账号是你花费多长时间去经营或充多少钱，所有权一直在腾讯那里。
那像这种东西会不会涉及到就是一些比较流氓或者
法律层面的讨论？其实在道德的讨论没有太多的价值，
就是他这东西其实就有一些像那种比如说像 KTV 说你不能自带酒水。
对，这个东西因为它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像之前的这几次游戏的版权也好啊，这个玩法的是否归属于著作权管辖也好，还是这个盗版的这个规则设定也好，它其实背后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利益大的利益集团之间的这种利益争执，最终相互的这种就是在不管在法律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上都是经过了很多的商业利益的争夺和妥协，最后达成了一个一致的认同的标准。像腾讯这种情况的话，第一，这个现象 也只能说是刚刚出现，所以说根本没有说法律它总滞后于现象的嘛，它就会导致现在没有相关的法律去做规制，所以说腾讯的这些做法都是合规合法的。
嗯，就目前没有条款能够制裁它的。
对对对。
那说回到抄袭，那像如果说除了你刚刚前面说的两个层面，那像这种代码层面，比如说我拿到了一套代码，我在上面做一些修改，然后重新做，比如说我换了一套美术做了一个游戏，这种我们怎么样去鉴定它的抄袭？
代码的抄袭它属于软著这一块的抄袭。软著的抄袭呢，就是如果你的代码申请过软著，并且有权利在先，你对方完全抄袭你的代码，或者说是相似性比较高的情况下，这个在著作权上没有太大的争议，基本上你是可以直接去告他的。但是很多情况下他们都会去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掩盖或者说是修改，导致你没有办法说是在法律上去证明他这一套就是完全是抄袭你，或者说你是有独创性在先的这种权利。至于美术这个层面上，还是刚才说的美术这个层面上，大家去抄袭的话都不会抄得很直接，单纯的美术抄袭的话在著作权上肯定是受保护的，你的一些游戏内部的设定啊元素啊太相似的话，对方是完全可以依照著作权去针对你提诉讼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大家的美术抄袭一般都是换皮，换皮基本上就是全部整个元素全部改变，这样情况下你是很难以他抄袭了你的美术去提起相关的诉讼的。
说到这个美术抄袭的话，就想了解一下，就是像比如说像很多买量素材上面，他可能游戏跟你的美术没有关系，但是他在买量素材上面映衬，这种会是有法律风险吗？就比如他在做素材投放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有相干的游戏，但是我在做素材的时候，我可能做一些比如说宝可梦或者说什么数码宝贝相关的素材，我把用户导进来，但是实际上游戏也没有关系，但只是说我在投放素材上面，
那肯定是侵权的。你本身没有拿到别人的授权，你使用了别人的知名产品，这种是典型的著作权侵权行为。
那如果我做了一些改编呢，就是它其实跟原设计的宝可梦完全不一样，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它长得这个样子，
你不但涉及到侵权侵犯别人版权，还有
二改，
还有混淆的目的，更不推崇，更不提倡，因为你
更容易输在
因为你既侵犯了著作权，又侵犯了不正当竞争法，
所以打这种擦边球其实是很，如果有别人追溯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对，别人如果追溯的话，这种是比较第一成本不会很高，第二别人追溯的难度也比较低，这种是比较笨的侵权行为。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是一个游戏研发公司，或者说我是个发行公司，我把我的产品是交给其他公司来投放的，然后整个制作素材跟投放素材跟我公司本身没有关系，是他自己的行为，那如果说追溯的话，是从追溯到他那边，还是也会对我自己的产品造成影响？
在民事层面上肯定对于我方来说，对于就是游戏发行的这一方来说，是没有太多问题，因为本身的这些行为都是渠道行为在做的嘛，你跟渠道行为去合作的时候，一般都会去签订相关的协议，只要在协议中明确，就是说，这种未经我授权的行为，全部都由女方去承担责任的话，基本上是能保护我方的这个，不会受到这个版权人的追偿或者追诉的行为。即使我们受到了这种损失，因为版权人对我们的追偿或追诉受到了的损失，我们依然可以基于这个民法典去向渠道方去追偿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利益是完全可以得到保证的，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你作为游戏的持有人，你跟渠道的这种合作去发行一个游戏，你本身是有一定的监管责任的，就是你对他的行为是本身要尽到谨慎的监督义务，就是说他在侵权的时候，如果你及时发现了，你发现了没有及时的制止，你是要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的，或者说在行政机关针对这种侵权行为进行处罚的时候，他会 会针对游戏的持有人和渠道方共同做处罚。
共同做处罚的意思就是哪怕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发现，我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只是不是主要的责任。
对对，就是即使是我们承担责任之后，我们是可以上向渠道再去追偿的，但那也只是民事上的责任，在行政责任上我们承担了之后就是承担了，嗯，这个处罚责任我们是要接受的。
哎，杰哥，最近关于大厂比如像腾讯和字节游戏直播画面侵权的争论，以及像 B 站鬼畜这类游戏影视内容二次创作的一个风波，该怎么去理解呢？
就以腾讯和这抖音字节的这个诉讼来说吧，其实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诉讼，就是腾讯以字节侵犯自己的著作权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赔偿损失、赔礼道歉、下架相关的侵权内容，而且引用的法条也比较简单，也就是著作权法。但是其实它背后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律问题，而且在法律界其实针对这种游戏直播的行为已经有过很有分量的讨论。其中比较有代表就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的叫王谦教授，其实一直对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观点，就是说游戏直播它其实是并不属于著作权侵权的一种行为。原因很简单，原因它是属于转换权的一种使用，在法律层面上针对著作权的使用你本身是可以有一个转换权使用的。这种转换权使用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想要针对一个人或者针对一个文章做一个点评或者注释的这情况下，我没有办法，我就单纯的只把我的注释或者评论写在其中，我需要是把整篇文章或者说你整个人肖像摘要放在上面，然后我再去做相应的评论或者注释，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完全支持的，而且也不属于侵权行为。因为著作权法制定的比较早，它根本没有考虑到游戏直播的这种新兴的行业会兴起，所以导致现在没有明确的规定游戏直播也不属于侵权。但是根据这种法律上的解释来说，游戏直播和游戏本身并不是针对游戏本身的这种侵权，而是说把游戏就是一种展示，或者说是因为它还包括了作者在其中的，你比如说游戏操作啊和一些创作性的内容在其中。这种情况下它其实是借助了游戏这个平台去做了一定的注释或者解释，这种是完全可以认定为是转换权的一种使用，不应当认定为侵权的。但是因为我国这个基层法院，因为这是一审嘛，一审它是在基层法院判的，基层法院在做这一类的判决的时候一般都是会采取更审慎的一种态度去做判决，不会做出太极端的判决。这个东西现在字节也已经在提出上诉了，具体的后续还是要看，就是第一要看这个字节他们法务团队的这个水平，另一方面呢还是要看国家知识产权的这个政策和倾向。其实18年的时候最高院第四次知识产权会议的时候已经提出过，就是说针对新兴的产业著作权要做一种就是说兜底性和更灵活的这种保护措施，针对新兴的这些产业。所以要看就是说后面最高院的针对这种游戏直播的态度吧。但是在法学界和理论界基本上王谦教授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说这种行为是属于合理使用，属于转换权的一种使用，并不属于侵权的行为。
游戏换皮也是行业的一个比较经典的话题，杰哥之前也在相关的文章中有过讨论，还是请杰哥先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思路，去怎么去看待游戏换皮这件事。
游戏换皮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游戏侵权基本上它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吧。 其实在日本游戏换皮已经是一个很完善的产业了。在中国的话换皮在没有完善的著作权或者法律规制的情况下，换皮现在的情况是比较难以规制的。因为一方面著作权保护的是你的游戏的表达，也就是说我们的美术和一些独创性的设计会有一些保护。但是在游戏换皮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会把你的美术和你一些独创性的设计能展现出来的东西就全部是换掉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著作权是很难作为规制去保护原创作品的。所以说很多的游戏企业基本上就是钻了这个空子。但是大厂的话，你像腾讯啊网易啊，他们针对这种问题一般是采取通过不正当竞争的这种法律规制去保护自己的这种知识产权。就是说它虽然不受著作权的保护，但是你通过换皮这个游戏，第一你这个游戏跟我的游戏它本身上是在玩法和规制上是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至少在玩法上我们基本上是重合一致的。另一方面呢，侵犯了我的客户群体，就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发行这个游戏的话，我在前你在后，并且你的客户群体与我是一致的，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导致了本该我取得的相应的这个市场利益遭到了损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可以做到相应的规制。
这个客户群体我怎么去理解，就是比如说这一批用户只有你能拿，
也不是，
那就是会涉及到垄断。
比较典型的就是最近的二月份腾讯诉途游斗地主，双方都在微信小程序上开发了一个新款的这个斗地主的这种玩法，新的玩法，对，闯关性的一种模式。然后途游很快的就跟进，也做了一款这个，然后腾讯就以不正当竞争的这种理由在北京起诉，最终法院认定途游确定它是侵权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说，第一，腾讯的这款斗地主的它的叫独创性在前，就是我确实是比你更早的申请了软著。第二呢，就是说在玩法层面上双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第三，就是因为两款的游戏本身就具有一致性，都是同一玩法的这种斗地主闯关模式，代表着你们双方共同竞争的客户群体是一致的，在渠道上你们的客户群体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你途游通过模仿我的玩法和一些美术上的表达，导致本该属于我的客户流失到你那边，然后从而认定你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个是比较就是比较典型的，而且赔偿的数额也比较高。就是说至少在现在层面上，司法层面上是认定你们俩相似的产品，如果是客户群体一致，并且对方比你早的话，是很有可能上被认定是不正当竞争的。
那其实就比如像很早之前，就是2019年的时候，那个暴走大侠和《古剑传说》那个事情，就如果《古剑传说》那一方以像你刚刚说的不正当竞争的形式，这个
去提起诉讼，
对，这个是可以的，是吧？
最早的话很多败诉都是因为只提了著作权侵权，你比如最早的炉石传说和卧龙传说泡泡糖和 QQ 糖之间的诉讼都败诉了。败诉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以著作权侵权提起的诉讼。
对，所以正确的解法应该是以不正当性，就是如果你是个全新创新玩法，
对对对，你要
以
不正当竞争去提起诉讼。但是的话不正当竞争的这种诉讼其实对于小的游戏公司和一些独立的工作室是比较不太友好的。
原因是
第一，你不正当竞争的这种情况，第一你是需要有一定的知名度或者客户量在的。
明白了，就还是看你市场地位怎么样。
对，你需要有一定
的
市场地位，而且你要证明你本身是存在这个市场地位的。
就如果我是一个独立工作室，我可能体量比较小，然后
我体量很小，我本身就没有很多的客户。
那哪怕我做出了一个独创性的玩法，依然是没有办法，就是
很难很难。而且对于这种初创型的公司，它的 在法务层面上或者是一些证据层面上，它远远会低于，在专业性上会远远低于大厂，导致他们即使是想通过不正当竞争去维护自己权利也比较难，所以说，针对这种小型的公司做换皮的话，在法律层面上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规制的手段。
就是如果要做换皮，安全的做法是只换皮小
的小一点的，对，不要碰腾讯啊他们。
不要碰大头的，
对对对，很难搞。
那像就如果说是按抄袭来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一般换皮是把同样玩法或者同样数值的一些产品去换一套美术，或者说程序可能改一部分来做，然后因为换皮了嘛，美术基本上是很难鉴定抄袭的，基本上都会换一套。那程序的话，比如我可能改百分之多少会更容易被更容易不被认定为是抄袭的，或者说更容易被认为认定是抄袭，就如果代码全套重构就没有问题吗？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这种技术层面上具体去认定吧。
嗯，
如果对方就是说第一软著作已经这道程序已经申请了，申请了软著，并且像这些大厂都已经做好了相关证据固定，你再去抄袭的话，很有可能即使只有很少的一个比例也会被抓住，然后存在这种败诉的风险。
明白，
侵权的风险。所以说尽量的就是换就全换呗。
懂吗？
是米哈游还是哪个公司，就他们之前有一款产品是被别的公司抄了，但是他的整个诉讼他有一个非常巧妙的点，就是它的代码里面是有一个小彩蛋的，就是你玩了多少关会直接显示米哈游的一个商标和 logo，然后它被抄了之后，它那套代码他没有发现，然后直接它那款游戏就显示了米哈游那个，所以他们打那个诉讼就打赢了。
像这种风险就是比较高的，就是你抄大厂的游戏，大厂对于这种，
但是米哈游还不大的时候，就它还早期的时候，
这
但是米哈游还是还怎么有这么一个彩蛋？
这种情况就是说，像这种知识产权侵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证据上的问题。
对，
就是说你如果对方通过一些手段，或者说有一些能明确的指向这个东西你确实是抄袭的，这个败诉是很正常的。像一些厂、一些小厂，或者说是一些新兴的工作室，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去针对这些？做换皮或者抄袭的行为去做一定的这个诉讼或者保护自己利益，就是因为在举证责任这一层面上，他们是很难能拿到就是说比较强有力的证据能证明对方是抄袭的。
就像比如说我在代码里面搞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对对，
那个一些小公司。
但是的话这种代码上的抄袭本身界定上也比较难嘛。
所以直播算侵权吗？
以现在广东省的判例来说它是算侵权的，但是还没有最终定论。
这个算那种二次加工吗？比如说
对，
就是你知道就是影视剧啊，比如说它放到 B 站上面有些剪辑，
对，
那么就是现在爱奇艺啊腾讯啊他们就是这些影视剧的版权的所有方，他们会告 B 站说你上传了很多二次剪辑的东西是影响到我的这个著作权的。
对，
那游戏上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
对，其实你理解的是没有问题，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在法律层面上你游戏直播是认定为你是具有转换权原因不作为侵权的。在法理上法学上的这种理论上是说，但是根据现在的法律规定上现有的判例还是证明就是说国家在支持还是支持了，就是说你的游戏直播未经授权之后是属于侵权的一种行为。
那二改和创作呢，就比如像网易也好，包括说最近的那个吉比特发的那个摩尔庄园也好，就有一些他可能比如说画一些同人啊，或者写同人文呀，或者说截游戏的截图然后去微博或者其他平台投稿，然后形成这么一个社群发酵，然后让他的收入更高的一个形式，就是扩圈的一个形式，这种也其实属于二创嘛。
那这个会不会对
你针对一个原有的作品进行创作的话，如果未经对方授权的话，其实也是存在侵权的
风
险
的。
对，也是有侵权的风险的。
所以就看厂家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
对对，而且看你获利的情况。
玩家也很弱势呀，
在中国玩家很弱势的，因为中国游戏发展的太快，导致现在的在法律层面上跟不上。而且中国的游戏发展的这种模式其实是相对畸形一些的。中国政策上，国家政策层面上，现在与游戏行业基本上是属于相互不信任的一个状态，低到了冰点，所以导致现在游戏行业对于政策上也没有太多的支持。
确实都一直在收紧。
对，所以短期内应该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变化。
就还是大厂会相对来说会更有优势，
更强势一些。对，更有优势一些，而且它这种优势是全方位的，就是
从著作权到玩法到
对到玩家，从上游到下游，它是一种全方位的一种碾压式的优势吧。
看来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感谢杰哥的精彩分享，如果大家有知识产权、娱乐法和公司管理等方面的困惑，也可以在简介下方私戳杰哥，之后鱿鱼丝也会和杰哥继续聊聊内容领域的法律热点话题，也会根据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的留言和邮件反馈挑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交流。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一键三连，下期再见，拜拜。